高估我你们，我没有那么高。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感谢神的恩典呢，再一次有机会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不晓得你们还记得我在上月份来跟着大家分享提多书第二章，是有关与福音相称的相符的生活的第一讲。到底什么是与福音相符相称的生活呢？就是指在蒙召跟行为的表现当中应该是相等的相符的价值。我们是都是蒙召的基督徒，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得着救恩永恒的生命，我们所以应当会在生活上跟行为上有相符的表象，这样才叫做名符其实。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教导信徒怎样过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他的教导是从老年人到年轻的信徒，他提到对自己对家人跟对朋友还有对神的应该有的态度，之后更指出无论信徒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外面工作，都应该以侍奉神的态度来 去做事，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到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与福音相符生活的第二讲，经文就是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提多书三章里面提到。在这一章里面，保罗继续教导信徒有关与福音相符相称的生活。首先保罗就提到应该有一个公民的义务，这边提到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掌权的，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我在讲下去之前，我希望有一个祷告，将以下时间交给神，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今天与讲的听的同在，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讲的能够讲得清楚明白，让听的也是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求你带领整个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等一下，我的电脑有些问题啊，所以我等我一下。哇，可以了。所以提到第一点，保罗说我们应该有公民的义务，这边提到信徒和政府的关系，这一节信徒应该对政府有正确的公民义务，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以顺服的心态来对待执政的掌权的，因为我们都相信政府所得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一个好的公民的义务就是遵行律法，随时准备做各样的善事善行。这里提到的善事善行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八节、腓立比书一章五到六节跟提多书一章以及这一节里面提到的，我们可以有以下的解释。善行善事，这就是指我们成为信造的人有新的生活模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我们应该有行为行出来，不是因为怎样我们来做，来是结果。善行的见证我们已经是被救赎的，我们的生活是应该反映出神创造的奇妙和他的性情。善行也是指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并且要按照神的道去做事，所有的行为表现都不会违背真理，乃是合神的心意，讨神喜悦的。其中一个就是传福音。还有善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准备做好诚实的工作，可以帮助人的事，积极履行各种的公民义务，早上热心公益，去见证基督教是社会上有贡献的，而且有建设性的，奉公守法的行为，还有就是呢，本身有价值，在道德 意上是好事，帮助人，看见有需要，我们能够金钱能够可以帮助来做一些奉献。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要提醒信徒要随时准备行美善的事，随时准备，当知道就要行，包括就是公民义务纳税、给税、投票、守法律，不要随便丢垃圾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不要在车厢内饮食，还有让座给有需要的人等等。而且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在经济上或者是物质上帮助有需要的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善功就是随时准备传福音。提到传福音，随时的传福音，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她分享说她自己本身一个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 她愿意开放她的家，在不同的节日，好像母亲节、圣诞节等等，来开放她的家接待邻舍，举办一些茶会、晚餐等等，目的就是要做一个福音预供的服事，慢慢的将神的福音传给邻居，最终让他们有听福音还有接受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也是遵循了神所讲的善事，其中一个很好的见证。其实在第二节保罗更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善行的表现，当中提到诽谤、正敬，这些行为表现是不讨神喜悦的，也不能够造就人。所以这一节就提到我们除了要做公民的义务以外，还要提醒我们对邻舍、众人、社会应该有的义务。这里提到两个的不要，还有两个的要，都是关于我们在生活行为里面应该有的表现。我们先看两个的不要的，不要什么呢？不要诽谤，不要正敬，就是说不要恶意纵向别人，不要讲别人的坏话，不要讲虚假的话去伤害别人的名誉。所以说可能你听到一些东西但是不确定，但是很快就传给别人知道，所以尽量不要听了就立刻传。如果你要求证，最好是问当事人，如果你对跟当事人不认识的话，我觉得听了就算，就希望能够停在你当中，不要传出去，因为还没有经过证实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去做审判的工作。我们更需要避免跟人家吵架，因为很多时候吵架是因为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不可能，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事对与错，可能你看这个是这样，他看这个是这样，不，只是意见不一样。所以为了基督徒，为了在生活里面能够见证神，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意见，不要随便跟人家争吵。我的意见就是，如果是不是违背真理的话，不是否定神的话，不定否定耶稣基督救恩，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尊重别人的意见，我们不一定要认同，但是不要跟他争啊，除非是因为真理的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看法。之后还提到两个要，要什么呢？要和平，还要向众人显温柔。和平刚刚好跟争吵是相反的，对别人总要和气、友善、宽容，不要因为别人无心就是随便发脾气。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要觉得他不听我的，我们就来了，有点不高兴，或者是说我们有时的语言的表现，我们的语气都会成为吵架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你的意思不是这样，但是你语气比较凶一点，他就觉得你在跟我吵架，很有抗拒，他要抵抗的这样。所以今天和平就是温柔一点，和气一点来分享的话，吵架的机会就比较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就当时常控制自己的舌头。舌头是最厉害的地方，最小的，它讲出来的话是最有攻击性的。要多讲一些欣赏别人的话，造就别人的话。当然，当遇到社会上不公义的 事情是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发生的，或者是有适当的行为。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或者在新闻里面都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但是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样啊？我不懂，你们知道大多数的人看到好像吵架啊，或者是有人被欺负，旁边的人就是拿起手机去拍了之后第一时间放上网，就是让人知道，让人看到之后 like 按那个 like 喜欢，很多都是这样。就好像在大概是2个月前吧，在美国这个地铁里面发生一样事情，就是一个黑人的男子，大概30多40岁左右，他公然在地铁里面暴力虐打那个78岁的老年妇人。这位婆婆当然没有力抵抗，她被打到新闻报道啊，头破血流，在车上里面其他的乘客就是不停地按着个手机来拍，没有一个人上前去问一下或者拦住那个男子不要再打那个婆婆。之后的婆婆那个男的走了之后，那个婆婆也没有人上前去问他那个情况怎么样。所以这一场是非常冷漠的行为，我看了之后非常的难过还有心疼。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打人的应该不是基督徒，我猜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吗？就是拿起手机去拍，然后上网让所有人看到，给你第一个 first line 吗？还是无动于衷吗？但是你愿意去告诉他不要再这样，或者是人很奇怪的，当第一个人开始去干扰的话其他人就会懂，但永远很少人愿意做第一个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遇到这种不公义，不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女生或者 是一个比较年长的能够看医生，可能都会对那个老婆婆有一点帮助。此外圣经也提醒我们要以温柔的态度对待别人，与人和平相处，以彰显神拯救的人的荣耀与相符的品格，目的就是让人来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看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以至于他们去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愿意这样做，有机会能够见证神，让他们去思想，如果有机会谈话就更好。所以刚才主席祷告里面都说希望我们听了道之后能够在生活行为里面行出来，因为你听完在这边没有行的话，行出来的话等于没有听，对不对？所以我们神的道不是用来听也不是用来看，是用来行出来的啊，顺服而行出来的。要与别人保持和谐的关系，就是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加强自己的情商，就是 EQ。 现在很多都证明 IQ 已经比 EQ 不重要，聪明是很好，但是如果你的 EQ 情商是更好的话，对你以后做工读书，甚至于你写那个 profile 去申请大学都是很有帮助。所以我们情商就是懂得控制自己，或者是遇到跟别人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不会立刻做出我们的反应，乃是深呼一下，然后再想一想怎么回应，再加上你的语气能够温和一点，肯定人家会多愿意开他的耳朵来听你的意见。好了，来到第8节里面，保罗就提到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的原因，还有能够这样做的能力是在哪里。首先在第3跟第5节里面就提到，我们要这样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救赎的恩典，都是因为基督的救恩，信徒是应该有相符的生活表现。原因指出第3到5节说，在之前是有因为的，第3节他说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 受迷惑，服侍各样的性欲和厌乐，残存恶毒、阴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第三节一开始提到，有因为表示信徒要有公民社会义务的生活，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带来改变。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好事，只有靠神，我能够才能够真心的不是希望有回报来活出来。在这一节，保罗提醒信徒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主得救之前，我们都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全部的人都是无知的，缺乏属灵的理解，思想行为都是愚蠢跟无知，对人对己都没有益处，悖逆，不愿意顺服神，更不愿意也不愿意顺服人，也是容易受迷惑，被欺骗，以致迷途，脚上迷路的人，任由假的想到带路而迷失方向，甚至掉进那个陷阱，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获取快乐为人生的目标，被自己的私欲控制，失去自己，不能自拔。经文提到，还会去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成为这种享乐人生的奴隶。一个自我放纵的人，他们心中常常都是存着恶毒、嫉妒的心。恶毒跟嫉妒可以说是破坏人际关系十分丑陋的双胞胎，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恶毒跟嫉妒，恶毒的心常常都会想伤害别人，嫉妒会使人以恶意的心态来看别人，当看到别人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高兴，而且希望能够去破坏他们。当然常常存着恶毒嫉妒的心，他们的行为表现会延迟别人的憎恨和厌恶，所以他也会使人以牙还牙的态度来彼此相待，以及于圣经说也会造成彼此相恨的结果。还没有到这边，保罗提到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都是满有恶意的、嫉妒的、彼此相恨等心思意念和行为，这一些都是与福音不相符的生活。但是来到第四跟第五节，保罗则提出，因着救主耶稣的恩慈怜悯，我们可以得着救恩，当我们愿意悔改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有所改变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知道自己的罪，愿意来到神面前来接受他是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讲出这一句话，我们的生命应该是理应是有所改变的，也是应该与之前的生活有不一样的表现。第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边的但显示出信主从前还没有信主的情况，到现在所享受的救恩，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保罗说，神的救赎恩典和慈爱是借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舍身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神主动给人类，是神对罪人满有恩典的态度和行为。人只是接受者、受恩者，人并没有可夸的地方，我们都是被神救赎的人，都是受恩者，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边更指出，信徒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所行的好行为，不是我们做了多好、做了多的好事、善事、好行为 不是说好像有些宗教说你去做功德，你越捐得更多钱，行很多善事，你都拿功德，没有这样。我们都是因为信了主之后，受着神的恩典，愿意有这种表现，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好事，乃是全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这边提到这些重生的喜，还有圣灵的更新，你们懂得这两个句子的意思吗？我就跟他们讲一下，跟你们讲一下，什么是重新的喜呢？重新就是强调原有的生命在信主之后已经喜了，我们旧的已经过去了，在主里面有新生命的开始，这个是一次就完成。当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定有这个重生，就一定有个新的生命。当中这个喜，不是指现在的水里更近你，而是指信徒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过去所有的罪恶过犯全被神赦免，原本污秽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干净。这个是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意思。被罪所辖制的旧有的生命会好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的洗去了，没有了，已经取而代之的是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一样，得着新的生命。所以重新的洗就是一次过，当我们信主呢，可我们已经重新了，我们的那个洗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什么叫圣灵的更新呢？更新就是强调信主之后内心的更新变化，就是应该有一些改变的，和随之以来的生活改变。所以这边也提到是由圣灵在我们里面带来改变。弟兄姐妹，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面圣灵就开始动工，可能圣灵的声音比较微小，但是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做提醒的工作，在劝勉的工作。我们也有只有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愿意改变我们旧有的生命而变成新的了。虽然我们的肉体还没有洗去，但是我们的内心所流出来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信徒的生活应该是与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有分别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你们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还是改变了？我觉得改变最大的就是刚刚信主那一刻，你是特别敏感的，对圣灵提醒啊，圣灵说不要这样。因为以前可能好像我以前是有喜欢打麻将，圣灵就信了主之后不敢碰啊。有一次试过陪一个老人家打麻将，哇，里面的责备啊不得了，从此以后不敢碰。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刚信主是比较强烈，那信主久了好像哎听不到声音呢，反而会越来越做回以前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在救赎的恩典里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人没有做了什么东西可以夸口，人的行义好行为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救恩。也是因着主耶稣的慈恩慈和怜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相信耶稣，我们就得着救恩，也可以得着圣灵的更新，成为信造的人。就好像这一节经文提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信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地上过一个新的生活，也过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来见证神。来到第六跟第八节，保罗这指出可以各与相符生活的能力都是来自圣灵的帮助加力。第六节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也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边你如果你留意这一节里面提到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因为里面提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更新是借着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气下圣灵在我们身上，神对着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浇灌，就是倾倒在我们身上。三位一体在节节里面表示他的工作是什么。另外在以弗所书 一章十三节更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拿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边也提到圣灵，保罗说圣灵是神应许给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一个印记。什么叫印记？你们我们在香港可能中国都有买肉啊，有些猪啊大猪不是有一个印在那边，以前的不懂现在也没有了，都是告诉你这个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哈，那个代理的，所以就是一个意思，能够擦掉吗？不能的，不能够，要很用力才能够擦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圣灵的印记，就是盖着，就是表示我们都属于神的，没有人可以拿走的。圣灵它的印记不是在我们的皮上，乃是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一些人看不到的事情，其实圣灵知道，神更加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聆听那个微小的声音，圣灵是很温柔的，但是他是会提醒的。有时候如果你当你做一些 不对的事情，你觉得里面反复就不安啊等等，这个也是圣灵对你说话。圣灵是神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恩赐，在信徒里面，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认识神。好像我们看圣经有些不明白，我们时常教导信徒要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去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只有我们愿意敞开，愿意求，我相信神圣灵会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用行为行出来。有关圣灵的工作，这边第七节提到两点。第一，就是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继。首先，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得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可以称义，乃是因为我们信主得到重生，罪得以赦免，神不会再纪念我们一切的罪。而既然有了义人的身份，我们就当离开罪，追求圣洁的生活，在心思意念和行为上表现出新生命的样子。其次，就是我们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继。这个就是圣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儿女，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神所赐的盼望而得以承受永生，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在永恒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将来的结局。你们有没有这个盼望？有没有相信我们之后离开世界，我们能够与神同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有能力活在世上忍受痛苦的其中一个动力。跟着在第八节，帮我一下，第八节没有了 OK 不要紧。 第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的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 Thank you。 并且与人有益的。这一节开始的这话就是指第四到七节里面提到有关神的救恩和圣灵工作，都是可信的，都是正确的，都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这里保罗提醒提多要坚定信靠，并且要切切实实的讲给信徒知道，而且要清清楚楚的讲明白，目的就是要所有信主的人明白以后，时常留心做正经事业。正经事业这边的解释就是美事，对人有益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灵得到因信称义和永生的盼望的凭据，一定拿到的， 圣灵也是神赐给我们，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因着圣灵的鼓励提醒，我们理当有能力将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去做每事对人有益的事情，这都是实践神爱的具体的表现。虽然人并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好行为却是信主和已经得救的重要的指标。我们怎么可以分别，让人分别我们是基督徒还不基督徒？就是看我们的好行为，看我们的行为表现。如果缺乏好行为，也好像说我们不认识神，好像没有经历过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一样。如果我们以日然故我，日然过着以前还没有信主的生活，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真正的相信主的基督徒。好行为是见证神救赎和接近信徒的作为子民的目的。因此基督徒要留心行善，随时准备行美善的事。问题来了，问一下，当我们知道自己蒙恩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身份之后，我们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是的，我应该是留心我们的自己的新生活行为的表现。起初是有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现在呢，问问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有这样想，或者是真的有这样行吗？让你们自己想一想。在第八节提到，没有提到什么是正经事、美事或者是有益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却从第九跟十一节知道，所谓的美事、有益的事，就是跟第九跟第十节里面所讲提到的事情相反。这两节经文所提到的，就是那些不符合福音不符的生活事情。这两节经文里面提到什么是需要避免不应该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要避免什么？第九节说，之前也是有个但字的，但要避免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哄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正经，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事。这些开始的但，在这里保罗就提醒信徒要远避无益的事，包括就是无知的辩论。早上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的，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正经的。这些是无知愚拙的辩论，是敌对神的人所提出来的。他们不认识神，反对神的人，这是辩论对金钱的真理没有任何的贡献，也没有任何的益处。这个所以要避免。另外就是家谱的空谈。什么是家谱的空谈呢？如按照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就是说也不可听从从幻妙无凭的话语和无从的家谱，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不要听从没有根据的传说，还有很长的犹太人的家谱，因为这些事情只会引起争论。就是家谱，因为以前他们有些文士、法利赛人时常为这个事情讨论，你是谁的后代，你的家谱是什么样，因为有一些是自己做出来的，不完全是好像我们圣经所看到那种，所以就劝勉当时人不要为这个事情争论，没有意义的。还有就是要避免法律上的争辩，是指那些由反对基督教的人引起的犹太律法有关的争辩。大多数人都觉得是，如果我们从提多书一章十节、十四、十五节，我不用读了，这个就是大概说争辩是关于食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关于一些礼仪啊、割礼等等，礼仪洁净的问题等等，他们单单为了割礼这个事情也得争论很久。所以保罗提醒提多和所有的信徒不要为这个事情争论，因为当人坚持他的意见，根本是没有办法沟通和对话的。如果你跟人家辩论过，如果他是坚持他的看法，你怎么辩论都没有意义。 都是没有结果，而且会伤害彼此的关系。接着保罗提出要远避的这些争论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这些都是从假师父假教师所讲出来的空话，没有内容，也不是真实的，都是一些闲谈，对讲没有事情拿出来讲的，对人没有造就，没有益处，所以最好是避免它，避免这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争辩。保罗更提到除了避免以外还要拒绝，拒绝什么呢？拒绝就是分党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就是要拒绝那些喜欢争辩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的行为会造成分门结党，他们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所讲的是正确的，但是却是与救恩相违背的，他们更会否定神提多是从神来的属灵的权柄，他们要在纯正的信仰之外来分门结党，教导一些假的道理。原因什么？要拒绝他们的原因是什么？说是因为知道这些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行。这些提到他们已经被盗，他们所讲的与真理相违背，是错误的道理，有机会使到人偏离正道，使人堕落走入歧途，引致灭亡。所以说他们都是讲真理，是讲假的道理，已经离开神的道，是被盗的，他们已经是犯罪了，他们坚持己见，拒绝改正，误导跟绊倒别人，也会造成教会的分裂。他们在神眼中已经是离境被盗，更严重的是什么？圣经说他们自己知道不对还要做，就是明知故犯的罪，所以他们必定会受到神的惩罚。保罗也提到应该怎样对待这些被盗的人，他说并不是立刻的去处罚他们，乃是先警戒警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有些解经教者觉得是 含有教导的，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被教导劝导之后能够停止制造分裂的行为。所以保罗说提出两次，一两次就是说希望能够仍然有盼望让他们改变，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回转的机会，但是当到警告无效的时候就要拒绝与他们交往，更严重的话我们又是断绝跟他们来往，远离他们，甚至于极怒极虑处分赶他们去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反对的人的批评挑战质疑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不要跟他们争，不要跟他们吵，因为如果他们是故意引起争端的话，我们用什么回应都没有用，而且这些争辩是会让彼此的关系更加不好，也是让我们没有活出一个好的见证来作为见证神，也是不符合我们与福音相符的生活的表现。此外，我们作为受恩者，我们必须时常祈求圣灵的提醒。对于不同的意见，只要没有违背真理，都是我的观点，在神里面总有解决的方法，总有和解，总有出路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最后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首先我们要明白救恩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得到的，但是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好行为，我们有好行为是因为我们要见证神，跟我们所相信的是一致的，我们能够得救都是神的怜悯，都是借着圣灵的提醒同埋更新，还有更新，我们再可以更因着神的恩典和称义，而且因着神的信，我们有好的行为去见证神。而圣灵是我们信主之后神赐给我们的凭据，圣灵内心住在我们内心，常常与我们同在，时常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去做一个与福音相符的生活表现。而一个与相符生活的行为表现的态度应该包括什么？一个总结， 就是遵守法律，守法。因为顺服神，我们要遵守法律，不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我们要行善，就是随时准备各样合乎神心意的善事，去帮助别人，去见证神。第三，慎言，在言语方面要不说一些诽谤的人的事情，不要说伤害别人，而且不也没有证实过的一些谣言。但是我加一个，就是要敢言，勇敢不害怕的，遇到不公平的时候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做一些反应。还有要容忍，不争竞，不要跟人争，尽量和平对待。还有和睦，持守和平，用语言用态度去表现我们都是神的和平之子。就柔和， 为别人着想，多考虑别人的立场等等。所以最后让他们去想一下，去反省一下，因着神救赎的恩典，我们的行为表现是否与仍然与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生活一样呢？我们又当如何活出与福音相符的生活来见证神？这个是其实今天的讲道大纲都在那个周刊里面，你可以拿去细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我跟我所相信的福音所表现是相同吗？是一致吗？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已经打开，但愿我们靠着圣灵的提醒，我们好好去细想你对我们所讲的话，也愿意你的话真正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之后能够活出来，以及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可以吸引更多人能够认识接受你。谢谢你这个时间，求你继续祝福每一个愿意顺服你的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何传道啊。